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今天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三课，非常的相信，透过这24课的学习，我们能够在神的真理上长进，透过神的眼光来看待现在正在转变中，正在挑战中，正在面对各样难处的婚姻家庭生活，我们又如何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对他们逐个的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而进行最好的牧养呢？这是这门课程正儿非常的期待和您一同来学习，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认识的真理。今天呢是第三课，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婚姻家庭所面对的危机。在上两次的课程呢，跟您介绍了整门课程的一个架构，还有从神的心意当中来看待婚姻，以及我们人的想法里面所追求的那种婚姻的意义是什么，这两者的区别又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的来看婚姻家庭目前所面对的危险和危机，而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群羊在他们个人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当中真正的学会顺服神，并且活出神的心意来。这是我们今天课程最重要的内容。我们需要了解危机最深处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并且来祈求神的怜悯和医治，祈求主来帮助我们受装备、受辅导，能够陪伴这些在危机当中的婚姻家庭。好，课程开始之前，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至大的医者。无论我们生命如何破碎，关系如何的破碎，我们如何的败坏，都不能够阻挡主基督耶稣救赎的恩典。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大大的祈求怜悯，求你光照我们。若是我们自己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也不懂得如何顺服在你的心意里面，从自己开始做一个透明的人，愿意把自己的婚姻家庭摆上，被你所使用，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求主今天来责备我们，好叫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悔改在你的救恩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自己做起，好叫我们所牧养的教会也能够成为明亮的灯台，成为世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要走进现代婚姻家庭生活所面对的危机和问题的这个风暴的中心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满目疮痍的婚姻关系，还有我们人的破碎和堕落。当我们去了解危机最深处所存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也能够真正的帮助弟兄姐妹，帮助正在婚姻当中挣扎和几乎要沉默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重新在主基督耶稣里面看见盼望。如果我们回溯一下过去的100年，我们会发现整个人类历史呢，经历过许多的巨变，不仅仅是工业化、城市化、迅速的科技发展，还有我们人类的人口的暴增、社会结构的改变、婚姻观念还有性观念的转变等等，导致了整个人类目前的状态都是不稳定的， 是一个非常浮躁、非常肤浅、非常快速的什么都图方便的这种文化现象。这些的改变对婚姻家庭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过去的几十年，大家知道，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使我们的人口虽然得到了控制，但是呢，也确确实实在整个家庭结构上对婚姻家庭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当那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又组建成家庭的时候，他们的婚姻结构比任何一代人都更加的不稳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成长的时候是独生子女，以至于进入婚姻之后才来学习如何分享，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前，如何能够做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有这些本来对人类来说都非常困难的，不是说只有独生子女才面对的困难，对于独生子女所组建起来的婚姻就是难上加难。更何况他们再生第三代又是独生子女的时候，整个婚姻家庭的架构是属于一个倒三角形，非常的不稳固。上面有四位老人，中间呢两位父母亲非常的辛苦的需要养上面的老人，并且照顾下面的孩子。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宝贝，所以呢父母亲就不肯放手，也继续的参与在他们的婚姻当中，继续参与在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当中。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畸形的倒三角的家庭结构，四个老人面对着自己的孩子有争夺的感觉，同时等到第三代有四个老人，两个大人，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非常不稳固的倒三角的家庭结构，以至于这些冲击呢，就普遍的在我们的华人的教会当中存在。这是一个我们几十年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而当然，您可以想象吗？如果这样的一代人，他们在他们中年或者青年的时候，突然由于事故离开了，又导致了另外一个有问题的家庭的结构产生，叫做失独的家庭。突然之间，中年的夫妇没有了子女，没有了下一代，而他们的上一代看到他们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整个家庭的脉络都断了。这个对一个家庭所产生的那种极其深远的痛苦和影响，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还有呢，因为城市化的影响，农村的人口呢就急急的往城市去，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打工族从农村涌进城市，而城市里面呢没有办法去提供他们更好的教育或者是更好的生活的环境，以至于他们要把孩子留在农村。于是呢，这就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家庭的结构，叫做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父母亲和子女分离，而孩子们呢需要透过他们的祖父母或者他们的亲戚朋友来教养他们。于是又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另外一种社会现象，叫做留守儿童的社会的问题。当然还有社会结构的改变，婚姻观念以及性观念的改变，在前面几次课都有略微提到过。很多的人认为说婚姻现在只不过是一张纸，所以呢不需要拥有这张纸，我们也可以拥有婚姻的关系，甚至是视婚姻为儿戏。这在传统的中国家庭的观念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当然还有性观念的转变，人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性的动物，性的需要与道德无关。很多的人呢就因为高举性自由、性解放、性的满足，以至于自己深受其害，很多的时候不能够出离因为这个错误的性观念所带来的对身体、对情绪、对心灵各层面的很深刻的影响。这就是过去100年的巨变带给我们婚姻家庭的冲击、挑战和破碎。除了过去100年我们所面对的巨变， 世俗文化的模式呢，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婚姻家庭的认识。那我们究竟如何去了解世俗文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错误和问题呢？大家知道，每一个人进入婚姻之前，人都会告诉你说，婚姻中的平等就是你也需要付出，我也需要付出。这乍一听好像觉得非常的对，似乎婚姻当中的平等就是你一半我一半，你付50%的力量，我也付50%的力量。所以一旦我付出的多一点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不平衡了。爱和付出都是基于对方的表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和我们外面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常常觉得别人亏欠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在婚姻里面付出，因为我们觉得不平等不公平，婚姻里面一直都是我在付出，为什么他不做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认为认同和肯定都是基于对方的价值和功劳，我们觉得他不配我去爱他，因为他并没有对这个家有什么贡献。因此很多的姐妹们也拼命的去工作，觉得只要我也同样赚钱养家，那么我在这个家里就是有地位的，我就不需要听从我先生的，因为两个人都为这个家来付出。不是说你们不需要这样去为家庭付出，而是说我们如果反过来想，如果对方并没有挣钱养家，而是在家里面安心的去教导子女，去陪伴家人，这也同样的是付出和牺牲。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我们绝对不能够根据对方是否挣钱，是否有价值，是否对这个家庭的外在的奉献有功劳，而对对方进行一种评定。这些都是世俗文化的模式对我们造成的很深刻的错误的影响。我们以为说，只要你负责你的，那我就会负责我的，如果你没有做好你的，那我也有资格不去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人深深地认为婚姻当中的平等就是50%和50%的关系，这是一种全然的错误，和圣经当中的教导是相违背的。神所看重的婚姻是两个人都是100%的付出，而两个人都是以对方的利益优先为考量，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他人的益处。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去面对的，知道为什么婚姻现在如此的破碎，因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处于一种非常自我的状态，不愿意为另外一方多走一里路。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婚姻是可以尝试的，可以错误的一种伙伴关系。我们呢不一定需要永久的在一起，如果我们觉得两个人不合适了，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没有办法去解决当中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伙伴的关系，去下一段的关系当中寻找所谓的合作，寻找所谓的合一。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婚姻是不能够尝试的，婚姻在神的里面是一个永恒的约定，是神所看重的一个奥秘，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婚姻当中出现状况就想着要换一个婚姻的伙伴，来换一个人就可以改变我婚姻的现状，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婚姻的长久不是通过爱和感觉去维系，而是恰恰好因为约的维系，使婚姻重新再有爱，重新再有宽恕和恩典。还有呢，刚刚跟你分享了，在婚姻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首，人人都觉得我个人的快乐是最重要的，那我的承诺呢，却是有条件的。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结婚的誓言，说，我会爱你，直到你不再爱我为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爱你，但是完全基于你的表现。如果有一天你让我觉得你不再爱我了，那我也不需要再继续爱你。所以每一个人给对方的承诺都是有条件的，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为什么我们说 这些世俗的模式注定是失败的呢？因为第一，他缺乏了对婚姻完全的奉献和委身；第二，因为对方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自我的那种需要，我们就始终会陷入到一种失望当中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婚姻可能是要把对方的需要放在我的需要之上。当我的需要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回到神那里去思考，我是不是把我的心里面的想望放错了对象。这些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第三呢，对爱情和婚姻的肤浅和片面的态度，以至于我们遇到婚姻当中的困难的时候，就有一点手足无措。大家总以为说爱情是甜蜜的，所以婚姻当中只要有痛苦、有纠结、有摩擦，那就表示我们的爱情出现了状况。所以人对爱情婚姻的肤浅片面的认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持久的待在婚姻里面。还有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期望破碎之后的那种痛苦，不会真正的想要去透过改变自己而去改变这个痛苦的现实，反而是选择逃避，选择放弃，选择掩面不看这个痛苦，或者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把眼睛捂起来，做一个不愿意活在现实当中的人。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远离了神的心意，因此我们人就是活在一个六神无主的状态当中。当然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和我们的罪性分不开的。在雅各书四章一到二节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是不能得。我们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带着这种自我中心的罪性和倾向，而这个呢，正是破坏所有爱之关系最大的威胁。下面就要花一点时间仔细地跟您分享自私这个罪性。为什么自私这个罪性对我们的婚姻来说有这么大的冲击，而它潜伏在我们的婚姻所有问题的最深之处，您会发现剥开来看都有自私的这个问题。首先，自私使我们特别特别重视配偶的弱点，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弱点，我们只看得见对方做得不好、做得不够的地方。而尤其是在婚姻关系里面，因为我们特别的渴望对方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渴望和期待，而当对方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到一种极深的失望当中。而这个失望，我们通常不会觉得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会觉得是因为对方不够成熟、不够好、不够体恤我们、不够爱我们、不够为我们付出、不够为我们牺牲。所以呢，因着这一些许多的不够的感觉，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常常觉得空落落的，我们常常觉得爱箱是空的，心里面是枯干的，以至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用爱来回应对方。我们心里面这种不被爱的感觉不一定是对方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极其的自我中心，我们希望得到爱，所以我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就好像一个剥削者一样的，时时刻刻都想从对方的身上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如果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就深刻的了解认识这一点，我们也深深的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满足我们对爱的那种渴求，因为那份渴求只有上帝、只有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能够完全的满足我们。而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每当我们的爱箱空落的时候，每当我们心里面干渴的时候，每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整个人枯干了，没有力量再去爱的时候，我们该向谁去呼求呢？我们是张牙舞爪地对着我们的配偶去嘶喊吗？去 讨要吗？还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怜悯、恩典和无止境的爱呢？自私使我们重视配偶的弱点，重视配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地方。自私呢，也使我们在配偶不能达到我们期望的时候，就开始批评、指责、论断对方，甚至心里面慢慢的就会产生那种苦毒。对于配偶的失望、否定，导致我们彼此的排斥、灰心、失望、恼怒、愤恨、苦毒，甚至最后婚姻关系破碎，这些都是从最深处的自私的罪性里面所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够出离自我中心的这个小小的怨囿，我们能够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了多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会以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的配偶，面对这个婚姻关系，而感恩的心的确是能够带出喜乐，带出赞美来。当人有喜乐和赞美的时候，喜乐的心便是良药，立刻就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病，心灵上的那些病，婚姻关系里面的那些病，能够渐渐地得到医治。因此，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若我们想要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经历那神恩典的医治的话，除非我们能够很深刻地将人的罪性剖析给他们看，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我们心灵深处那一个真真实实的丑陋的罪性，以至于我们可以因为回转归向神，而使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也更加的接纳、包容、感戴和充满宽恕、恩典和爱的力量。自私不仅仅使我们对自己拒绝或者是伤害配偶的行为去寻找正当的理由，我们甚至很多的时候也拒绝悔改，拒绝在神面前被他医治。所以呢，一个自私的人也是常常一个苦毒的人，一个非常的自我，好像觉得全世界都欠了他。我们常常说，自私的人的状态就是一个债主或者是一个受害人的表现，常常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什么都没有做错，而我是那个唯一的受害者。一个自私的人也没有办法真正诚恳地去向对方去道歉，而没有真正的道歉呢，关系当然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好。在这里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到自私的罪性真的是这么赤裸裸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也许今天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最好的机会，使我们可以回转归向神，承认我们的自我中心，承认我们自私的罪性，承认我们有犯罪得罪我们亲爱的配偶的地方。刚刚跟您分享了目前我们婚姻所面对的危机和状态，在最深处的原因有近百年的一些巨变，还有世俗文化的错误和影响，以及我们人的罪性。那最后一点呢，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神对婚姻的最美好的旨意正在遭受一股反对势力的挑战，而且这股反对势力从第一桩婚姻破坏直到如今，他仍然还在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彼得前书的五章第八节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第一桩婚姻被建立的时候，撒旦已经开始了他的计划，他发现这是神所放在人类关系里面的一个奥秘的预表，他非常的急切想要破坏神以为美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的仇敌绝对不是我们的配偶，不是我们的子女，不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乃是魔鬼撒旦。我常常在自己与先生有争执的时候，不断地提醒自己说， 不要忘了，我面前的这位是神所赐给我心爱的人，并且也是神要我用我的生命去爱的人。他不是我的仇敌，我只有唯一的仇敌，就是与神为敌的，那就是我的仇敌。所以每一次当我孩子们他们彼此去争闹，彼此去攻击的时候，我问他们这样的一个问题，请问谁是你的敌人？每次当这样的去询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停下来，安静下来，思想，原来我现在正站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因为撒旦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和他一伙去针对神所爱的。很多时候我们伤害的不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的爱人。而那真正幸灾乐祸的，就是那真正想要吞吃我们，想要掠夺我们灵魂的恶者。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我的先生他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比喻，觉得非常的形象。他比喻说，夫妻两个在婚姻当中的争斗，就好像两个斗鸡一样的。斗鸡本身，他们两个鸡是毫无冤仇的，可是呢，斗鸡的人呢，为了要寻求自己的娱乐和自己眼目的满足，所以呢，就百般的挑动这两只斗鸡，使他们彼此斗啊斗啊，使最后这两只鸡都遍体鳞伤，两相俱败，没有一个是赢者，而真正快乐的就是那个斗鸡的人。这像不像我们在婚姻当中两个人彼此的争斗呢？丈夫和妻子吵得不可开交，面红耳赤，彼此伤害，大打出手，真正快乐的是谁呢？就是呢，在暗中的恶者。而真正伤感的是谁呢？就是呢，爱我们，为我们死的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想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荣耀，想要我们的生命婚姻去讨他的喜悦，我们就千万不要去讨恶者的喜悦。牢牢地记住，我们生命当中只有唯一的仇敌，就是那与神为敌的撒旦。更愿我们每个人的婚姻家庭生活能够真正成为他圣洁的器皿，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牧养的家庭，期待在下一次的转变中的家庭牧养与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我们下次再会。